啊，不知道大家在圣诞节，今天有个嗓子有点不舒服哈，需要神来帮助。家里的圣诞树都装好了吗？有没有装上一些彩灯哈？我们家的圣诞树是装好了，啊，冯晶也在，这个忙碌当中就装好了，所以然后又拿出了很多的那些天使啊、牧羊人呐、啊，还有那个马棚啊，就耶稣带的那个出生的那些装饰哈、啊，很美。我们家里就充满了平安。昨天晚上在小区里哈、啊、散步哈、啊，我们的小区里虽然很多家并没有装饰很多的灯哈、啊，但是就特别感到那个天上的平安临到小区，然后也临到我啊。每逢这个圣诞季节哈、啊，就是我是最喜欢的。当然，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哈、啊，我们都是最喜欢的哈。但是你有否在这个季节里你来思考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在你的心里，为什么呢？因为他来了，他曾经来过。上次我给大家分享的信息哈，他来了，我要寻找失丧的人。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哈，他来了，我要寻找悔改的人。也正是因为他来了，他在这个世界上走过一趟，死了又复活了，然后告诉我们这样的好消息，我们接受了这样的好消息，我们今天才有这样的一个平安。所以在这个圣诞节的季节哈，我们要尤为思考主耶稣的降临，我们要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呢，就不是越来越美好，而是人类越来越背离神，改变性别，改变婚姻，然后人类永远没有办法消灭自私和贪婪，人类正在走向灭亡。所以那上次讲到我讲到哈，我们需要诚实地告诉人类的光景，每个人的光景，他们在世上的状态。所以这次我要跟大家来讲到耶稣来是要找罪人悔改，我们要迫切地告诉他们需要改变现状，悔改来信靠耶稣基督。我们读一些经文哈，看看圣经的经文是怎么说的哈。啊，如果你有周报的话哈，有点散，所以你就可以打开周报，然后看到我们那里的经文，我们今天要使用的经文在那里，然后我们一起先来读一下。如果你要中报啊，英文的弟兄姐妹哈，可能啊，我们可能只能听翻译了。好，我们一起来读，先读马可福音一章14-15节。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扬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然后路加福音24:47，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然后路加福音43:5，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路加福音15:7，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叫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然后使徒行传20:21，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啊，就愿你借着你的经文来向我们讲话，然后让我们明白悔改的真意。主啊，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下边的世界，来引领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首先看到哈，耶稣他是宣讲悔改赦罪的福音。那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哈，在马可福音1:15，耶稣就这样讲到：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然后马太福音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讲到，他开始传道的时候，他就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是在告诉人们什么呢？哈，有一天这个世界会过去，要开始一个全新的国度，然后神要在那里作王，那就是天国。上次我们讲到人类的失丧，人类从所造的位置迷失了，不仅是每个人的内心和行为都充满了邪恶，并且人不荣耀神，也不感谢他，所以神就差遣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道成肉身。他来到这里是要传讲天国的好消息，然后他要寻找世上的人，让他们预备承受天国。 这也是我们庆祝圣诞节的含义。耶稣在他传道的三年半，向无数的犹太人发出这样悔改的呼召，他特别的呼召他们要悔改，他是迫切的也是严厉的。犹太人并不陌生，他们有跟随这位神的旧约的历史，然后他们正在盼望这样的一个救赎主。但是神给他们的解决方案并不仅是以色列的复兴，而是天国。对我们这些外邦人来说，哈，这就太令人惊讶了，因为这堪比外星人的故事。如果真有天国，无论活人死人都必须面对，而这是关乎永恒灵魂的归属，人就是没有办法轻忽的。那天国就是神掌权的国度，然后那里有他的标准，你要可以进去就要先悔改。那人类呢，建想梦想啊，建立一个乌托邦，就是一个理想的王国。那前几天呢，我就跟一个凯撒的学生哈，他来到我们这里来 BBQ， 然后我们就微信中，他一直跟我来谈论这个信仰哈。那我就跟他讲哈，我说我们是神造的，有神的形象，你就看哈，人是有多么的奇妙。你如果给人类无穷的时间的话啊，人类可以有无比的成就，可以成就伟大的成就。但是你发现他怎么说？他说你这个观点我不同意。他说人类多少的文明都毁灭了，因着彼此的杀戮。我很惊讶他明白这一点，然后我又给他讲进化论的证据，我说圣经讲的不是进化论，讲的是创造论。然后他跟我怎么讲，他说你让我在21世纪放下进化论，我如何来生活呀？他的意思是什么？他是在讲这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我必须拼命的打拼，我来到美国必须好好学习，我的未来我如果不努力的话，我就会被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给吞灭。接着这个信主的学不信主的学生哈，他都会看到这个世界的危险，甚至这个世界的不可救药。所以人类要有出路，就必须要首先解决罪的问题。那一说耶稣复活升天前哈，他告诉他的门徒也要传这样的道，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传到万邦。这是在路加福音24章47节哈。所以福音的重要的内容就是包括悔改，无论是传到哪一个世代哪一个地方都是这样。他的门徒领受了这个，然后直到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督徒，我们也领受了这样的一个使命，要传讲悔改赦罪的福音。有人可能想哈，这个世界上不适合传讲悔改赦罪的福音，这是那个时代的事情。不是的，今天的基督徒同样领受了这样的一个使命。所以你可能认为是这个世界要悔改，美国要悔改啊，加州纽约那个地方要悔改，但是耶稣来了，他首先要你来悔改，没有人代替你的悔改，你自己必须到神面前来悔改。使徒行传17章30节讲到，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所以那个意思就是人人都要悔改，才可以承受永远的天国。然后耶稣2000多年前哈，就告诉了人们，这个日子近了，天国近了。所以我们要来看看悔改为什么是这么迫切的。所以我们首先来看哈，若不悔改，没有人可以逃离那将来的审判和灭亡。有些人认为哈，我是没有什么大罪，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朝九晚五的上班，我在佛罗里达过着安静的生活，而纽约加州的那些罪恶我是厌恶的，那些地方的人更要有悔改，或者是华尔街的那些金融家们，他们需要悔改，美国的政客需要悔改，我没有什么可以悔改的。路加福音13章哈，开始记载了两拨人的遭遇，那里讲到哈，一个楼坍塌了，然后造成18个人的惨死，然后他有 又讲到另一个是宗教的惨案，罗马人杀死了一批加利利人，然后把他们的血掺杂在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献祭的这样的一个祭物当中。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怎么认为呢？哎呀，他们认为这些人肯定是得罪神了，神要来惩罚他们。然后耶稣跟他们怎么讲呢？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他们觉得他们死得很惨，但是耶稣告诉他们，如果你们不悔改，你们的遭遇将同样的可怕。那罗马书二章五节记载了末世的惩罚哈，那如果我们不悔改，等待的是神积蓄的愤怒，如同蓄势待发的火山一样，然后到最后有个大爆发，那里是讲到神的震怒要临到众人，是他公义审判的日子。然后按照圣经哈，不悔改的人他们将要进入永远的灭亡，不终止的痛苦。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哈？那紧接着就在刚才路加福音的那个经文哈，六节耶稣又讲到了一个比喻，这里讲到有一棵无花果树，然后栽在葡萄园里。那犹太人一听，这就是在讲他们的，然后他要来树前找果子却找不到，然后就对果园的说，看哪，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果园的就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们掘开土施上肥，然后好好的浇水，我们看它来年结不结果子，看它未来结不结果子，如果再不结果子哈，你再把它砍了也不迟。那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对于我们今天的世人来说，这无花果树就代表着人的生命，它属于神的，神浇种了，栽种了，浇灌了，他要求结果子。那如果白占地处呢？他有权收回。那这样的警告并不是强迫的和冷漠的，这是简单的事实。因为某一天神总会要结束历史，然后要来审判，然后让个人的行为来审判个人。我们没有任何人有无限期的时间来决定是否要跟随耶稣，我们自己的时间是有限的，我们不清楚我们还有多少时间，甚至我也不清楚下一个圣诞节我还会不会在这里。人们常有这样的想法，他说我要再享受几年自己的时光，等我所有的期望都满足之后，我将转向耶稣，跟随耶稣。你们讲的那个耶稣是很好的，那我没有什么强烈的反对，但是我的时候还不到，我还要再忙我的事情。他们觉得有个更好的时间，有个更好的买卖，像等着更好的买卖来临一样。但是耶稣亲自迫切的呼召，天国近了，快来悔改，来跟从我。所以不悔改的代价是我们付不起的。你会说神为什么这么霸道呢？但是别忘了，他定下末日的审判，然后也给你悔改的时间。那今天他给你是这样的一个恩典，悔改的时间。今天所面对的，你是面对一个慈爱温柔谦卑的耶稣，他在不停地呼召你悔改，甚至呼求你，甚至恳求你，你来悔改吧。但是最后一天，耶稣将是大有威严的样子，他的眼目如同火焰，他的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然后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所以启示录记载这个耶稣未来的显现的时候，甚至约翰一见到他就扑倒在地，那是未来一个审判官的样式，那是未来一个威严的君王的一个样式。所以我们必须迫切地告诉人们，如果悔改和信靠主耶稣，你就会逃离那个末日的审判。我们要再看下一点，若不悔改就不能经历神赦罪之恩。如果你觉得太严厉了，那神赦罪的恩典正在这里等着你呢。那撒该是罗马人的税吏，他每年上交一定的额柱，然后多收的就多归他了。那这样的差事会把人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你可以想象一下， 他在贪婪的敛财，他甚至自己也没有办法自拔。所以路加福音十九章就记载，耶稣到了他家，他知道自己罪，他是犹太人，他知道他犹太人的律法，他知道他这样的欺骗，这样的巧举豪夺，他是没有办法来面对神的。所以当耶稣到了他家的时候，他知道耶稣是审判的，他必须来面对，必须有一个回应。然后那个经文那里怎么讲的，说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若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这是多么大的悔改啊！然后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今天救恩就到了你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我们看到悔改马上就有赦罪的恩典，然后救恩就立刻临到，神赦免他的罪。没有悔改如何经历赦罪之恩呢？所以你不要说是神的恩典不够，但是现在正是神恩典的时间。那对基督徒来讲，悔改还有更深刻的意义。所以路加福音七章又记载这样的一个故事，耶稣到个法利赛人家做客，然后有一个女人，她是一个罪人，她众人都知道，但是她就那个女人就去到那个溪边，然后站在耶稣的面前哭泣。她打开了一个盛满香膏的玉瓶，那她当时是非常昂贵的，然后她边哭，她的眼泪湿了耶稣的脚，然后她就用她的头发来擦干耶稣的脚，来连连亲他的脚，并把香膏抹上。众人都惊愕，因为这个女人是众所周知的罪人，所有的人都远离她，但是耶稣却允许这样的一位女人来抹她的脚，在她的脚上抹香膏。耶稣明白众人的质疑，所以他就接着又讲了一个比喻。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了他的债，一个人欠了50两银子，一个人欠了5两银子，他们无力偿还，然后在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然后耶稣就问，那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耶稣接着就讲到这个女人，因为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所以她的爱更多。所以我就想问问弟兄姐妹，你爱神吗？你对他的恩典有经历吗？如果不是这样，是不是因为你缺乏悔改的经历，你对自己的罪缺乏认识，所以你也就缺乏了对赦罪之恩的经历？刚才我们的诗歌唱到，主的爱阔过我一生的过犯，大过我一切罪恶邪情，所以这是悔改之人的赞歌。那就是我们教会的有一位弟兄，我们感恩节的时候就在一起，他就给我们读他写的诗篇。那诗篇应该是分三段，每段的开头是，每逢我来到主的殿，来到他的十字架前，我的眼中常常充满泪水。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神赦罪的恩临到他，他深深的知道神在他身上的恩典，所以他的眼中常常充满泪水，来感谢神对他的拯救。使徒行传3章19节讲到，所以你们当悔改归主，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我们想想刚才那位的妇女，她是曾经是如此的耻辱，心里是如此的愧疚，如此的抬不起头来，然后现在解脱罪的捆绑，然后她释放得自由。我们的诗歌刚才唱到什么？那是荣耀的释放，那天上的平安临到，那也正是圣诞节我们可以经历的平安，因为他赦免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看到悔改并不是一件小事情，它影响着我们接受神的爱和我们对神的爱，影响着我们对恩典的经历。所以我们必须迫切地告诉人们，如果悔改，你会经历神赦免之恩，你会经历他更大的更多的爱。我们再来看下一点，若不悔改就不能讨神的欢喜和接纳。 我们的一生哈、啊，总是讨各种人的欢喜啊，欢心啊，父母的、配偶的、儿女的、老板的，或者你说哈、啊，我随的啊欢喜，欢心我都不讨，我只要让自己开心就好了。或者你说，我连自己我也不在乎，我不讨任何人的欢心，我就是这样的活着。但是世界上有一位，你没有办法和他隔绝，就是这位万物的主宰，超越一切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神。你没有办法逃避他，你可以不讨他的欢喜，但是呢，你承担不起这样的后果。那我们如何和他和好，建立起这样和睦的关系呢？就是首先通过悔改。啊，我们这里的福音朋友，你可能想哈，真的有神吗？我如何可以同他建立起关系？那圣经告诉我，我们悔改就是打开一扇门，然后进入那永恒生命的开始，经历神，然后认识属灵生命的奥秘。所以不要想他哈，教会的人，你一来到教会，牧师弟兄姐妹都跟你讲悔改认罪，哇、哦，你说教会的人为什么都这样啊？但是别忘了，在这后面有神的恩典在等着你，你要跟这么伟大荣耀的神和好，难道你付上一点悔改的代价有什么不可吗？所以路加福音十五章十节讲到，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然后路加福音十五章七节 又讲到，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脚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所以当我们悔改的时候，天上在开庆功宴，然后最开心的是你天上的父亲，是你天上的神。我们教会，我们这里坐了有多少人？如果有130个人的话哈，神还没有满足，我们130个悔改，神还是没有满足。他更开心的是，如果再多一个，再有一个悔改的人进来，我又得回我的一个百姓，我又得回我的一个儿女，他就更开心更满足。所以我们必须迫切地告诉人们，如果悔改，你在天上的父是最开心的，然后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最爱你的人，他会为你欢喜。若不悔改啊，就不能恢复圣洁的形象，神照我们的样式。马太福音3:8讲到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神照我们是天国儿女荣耀的形象，但是我们在哪里呢？神高高在上，然后我们只能了解人类的事情，那我们如何探索他呢？我们如何可以抓住他来研究呢？如果不悔改的话，我们反倒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身份，然后来高傲的审查这位神。我们说，神啊，你这样说不合情理，神啊，你这样的想法在这个世界根本行不通，那我们就挫败了自己的位置。我们可以认识神，我们要来体验他、经历他，所以只能按照他的方式来认识他，按照他的启示。所以这就需要我们放下我们的骄傲、我们的想法，然后从悔改开始。悔改带领我们进入谦卑，像这样的一个小孩子的样式，我们说，神啊，我愿意按照你的话来查验，求你向我显明你话语的真实。神啊，你的话语是这样讲的，主啊，我愿意来验证，我愿意来体会。对于基督徒哈，如果你没有悔改，你的生命不会有根本的改变，你不觉得需要改变，因为你觉得原有的你是挺好的。不悔改，你不需要做主门徒，因为你的人生没有根本的转向，你还是原来的方向。刚才我们的诗歌来讲到哈，脱离了肉体邪情私欲，脱离了仇恨、嫉妒和纷争，脱离了尘世虚空的幻想，脱离了一切苦恼和忧伤。那没有悔改的人，他不会想脱离这些渴望。那在我以前，那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我没有对罪有清楚的认识的时候，我享受这一切，我享受最终之乐，我根本不想着要去悔改。那对于基督徒也是一样， 如果你对没有清楚的认识，不恨恶神所恨恶的，你何有动力来悔改呢？这个世界的所有的人都这样行，世界所有的人都在推崇，世界所有的人都在向前看，看你有能力，然后看这个世界的智慧，看这个世界的成功，看这个世界的荣耀，你为什么要悔改呢？所以我们必须迫切地告诉人们，如不悔改，你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完全的人，恢复神造我们荣耀圣洁的形象。然后若不悔改，就不能真的信靠主耶稣。悔改的希腊文原意哈，是改变一个人的心思，当一个人的心思完全改变了，整个人也就完全改变了。我并不是告诉大家要靠行为得胜，那悔改首先是用是人的心思意念发生改变。那新约圣经中哈，悔改这个词啊，出现32次，这个希腊文哈，那大部分意思都直接翻译成悔改，那有的地方翻译成懊悔，所以它包含两个层的含义哈，一个是要为罪恶忧伤痛悔，决定离弃它，那另一个含义是决定要往什么方向去，往什么方向改。那人如何可以悔改呢？使徒行传5章31节讲到哈，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那我们要进入悔改，我们首先要悔改的心，首先是痛悔的心。在信主的那时候，在你重生的那时候，我们不仅仅知道自己有罪，我为自己的罪忧伤难过，然后我们决定离弃罪。但这还不是悔改，多少人痛苦流涕之后还没有改变呢？那使徒行传2章37节就讲到哈，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然后彼得就对他们说哈，你们要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然后彼得还用许多的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啊，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他们听了彼得的话，他们除了扎心，除了难过，他们做了一个决定，他们要决定离开罪，按照主的心意来生活。假如我真的没有离开罪，那我就没有转向基督来得救恩。如果不是真的转向他或信靠他，我们就不可能真的转向他和信靠他。所以决定离开罪，决定调转方向，而这个新的方向是基督，是神。所以使徒行传讲到悔改归向神。有些人呢，真是悔改了现有的罪，但是呢，他没有转向基督，所以他的罪过了之后呢，危机解除了之后呢，他就忘记了这些痛苦。我们在教会中常常遇到这样的人，甚至不信主的人来到教会请求帮助，他们痛哭流涕，但是过去这个灾难之后呢，他们就忘记了福音，也忘记了耶稣，也不再来教会。过后之后呢，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将来还会有新的痛苦来临，罪还会再找上门来，这不是真的悔改。使徒行传20章21节讲到，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谁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那这个新的方向是什么呢？这个新的方向是信靠基督，然后基督要成为你的主人。有人说哈，我只要耶稣成为我的救主就好了，但是他若不成为你生命的主，他就不是你的救主。那这样的悔改就是不彻底。当你有了耶稣的这个新的方向，你可以不偏离吗？你有这个智慧和能力吗？你的意志够坚定吗？靠着自己，尼哥底母不敢公开来见耶稣。靠着自己，那个年轻的官即使遵行了旧约所有的律法和诫命，他仍然被钱财辖制。靠着自己，那个为情欲所困的撒玛利亚夫人，她没有办法找到生命的活水。他们都是犹太人，他们懂得律法，他们知道是什么是罪，但是直到他们接纳耶稣 为他们生命的主，并不仅是救主的时候，他们进入悔改的信心。讲道大师司布真，他原先不明白这一点，直到有一次他听到一位老执事的讲道，他说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这是以赛亚书45章22节。然后那个老执事这样讲道，甚至在甚少的人的会中中，司布真就坐在后边，他甚至差点就指在司布真的头上，定睛在耶稣的身上，定睛在耶稣的身上，这是你唯一要做的事情。司布真从那时候开始，他就经历了重生，他的心中重新找到平安，这是他未来服事带着神的能力、荣耀和恩典的大能。所以古德恩啊，一个系统神学家，他给悔改的定义是这样的，悔改乃是人衷心的为罪忧伤，然后他们声明他们要离弃他，然后真诚的决议他们就是要放弃罪，并而转而过一个顺服基督的生活。所以弟兄姐妹，我请你们来思考一下你们的人生，看看你们悔改的经历是否影响着你们属灵的成长。通常是有这样几种类型的，有人说哈，我相信基督，他没有畏罪忧伤，他也没有真正靠上耶稣基督，这是什么呢？这是头脑的信，没有经历重生的基督徒。你是这样的吗？有人畏罪忧伤，他也做了决定离开罪的决定，他也做个决定，他相信了，但是他没有靠着耶稣，他没有靠上去，没有凡事遵从主的旨意。所以你可以想象那样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他就没有能力改变自己，常常在软弱之中。所以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那种软弱的基督徒。基督还只是他的救主。那有人也承认罪，是啊，我有罪啊，但是他没有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但是呢，他在教会时间久了，他决定信靠耶稣，他要靠上他。但是呢，因为他觉得他自己还不错，他没有真正的悔改，他知道自己还有能力，所以呢，常常是他靠着自己，并不能真正靠着耶稣。直到他经历他对自己的绝望，经历一个真实的悔改。所以这是我们常常讲到的那些生命没有被破碎的基督徒。那我们看到上面三种的基督徒，他们各自的面对的危险。那所以真正的悔改就是忧伤痛悔，然后完全信靠主耶稣，遵守他旨意的基督徒。所以这人将经历重生，他的生命在快速的改变，耶稣是他生命的主。所以马丁路德就这样讲到哈，神在我们身上要求的义，并不是我自己的义，而是神的义。所以当路德认识到这点的时候，他就说哈，这就像乐园的门自己敞开一样，他心里无比的欢喜，他看到那真正的大光。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信仰为什么是因信成义。你要努力，你要读经，你要祷告，你要服侍，但是你要紧紧的靠着那生命的主。所以彻底的悔改的转向就是我们信靠主耶稣，以他为我的义。那我原先呢，在一条灭亡的路上前行，我是以自己为中心的，我靠着我自己，现在我调转了方向，我开始了往天家的方向去，但是也不是靠着我自己，我要努力，我不以自己为中心，我让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的中心，他也是我的依靠。所以就像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大有能力又有荣耀，但是他说，我不说我自己的话，我不做我自己的事，我所说的，我所做的，都是我天上的父让我做的。他的心里大有平安，他所行的一切都大有恩典和能力，他的心里有喜乐，他不觉得他是一个机器人，他在荣耀他的天父，他与他的神同享这个荣耀。 耶稣他就是这样行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哪里？所以我们必须的迫切的告诉彼此劝勉在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请悔改，并要全然的转向耶稣，信靠他。当我们来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传讲这样的福音。所以想一想，这一年你有向人传讲福音吗？在讲福音的时候，你有跟他讲到罪的问题吗？在这个世界，我们知道讲罪是个很尴尬的，我们好像是冒犯人的，但是神要我们来讲，神要你告诉他，他要悔改。而当你开始顺服的时候，你就发现来讲罪、来讲悔改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因为神的灵与你同在。你可以使用圣经，神的话是这样讲，并不是我定你的罪，看来我们教会，听听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见证，神怎么样的改变他们。所以你可以支取教会肢体的帮助，你自己并不是孤单的，不是一个人，然后使用祷告为罪人代求。这并不是我的能力，悔改是神的能力，你有圣灵，神的同在。耶稣怎么讲的？凡我所教训的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所以别忘了，福音是神的那大能，得救是本乎恩，你只管传讲，不要惧怕。然后尤其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要宣讲悔改赦罪的福音，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当耶稣站在那里的时候，就确定了悔改的新纪元，恩典的时代开始了，恩典的主展现在你面前，而未来的审判官以慈爱的面容来呼唤你，悔改，归向我吧，悔改，归向我吧，你的罪就赦免了，平安就离到你。这个呼召是严厉的，也是迫切的，是神慈爱的恳求。你决定信靠他，把自己交给他吧，没有比这更好的人生了。在这个动乱的时代，你的平安从哪里来？你的永生当如何来解决？悔改，把自己来交给他吧。所以这里还在寻求的朋友，你必须做出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呢，我敦促你尽早决定吧，因为你不知道明天还在哪里。转向他，他的赦免之恩即刻临到你。亲爱的弟兄姐妹，圣诞节就要到了，我们可以享受这属天的平安，永远的平安，因为你的罪被他的宝血洁净了，那关乎你终身的大事已经解决了，你在他里边已经有了笃定。弟兄姐妹，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预备我们来领受圣餐。来低头，我们先来安静。先思清先请我们先给我们谈一下哈，我们诗歌先不要唱，然后我们自己先安静一下，然后请我们的长老和执事上。